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是的，我失败了，是的，我发脾气了，是的，我做了一些自己都感到羞愧或担心的事情，但是我在主里，因为我在主里，我得到了饶恕，不仅是我的软弱和罪得到了饶恕，我还和天上的救主相连，他正在为我和我的孩子代祷。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柴佩尔博士会为我们讲解圣经。柴佩尔博士还担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柴佩尔博士，今天的信息有一个有趣的标题，叫在主里的母亲。
是的，你也许能够猜到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了。
嗯，
母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后代身上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许多人都记得一位祷告的祖母或忠心的母亲，他们以真实和热情的方式分享他们对基督的爱。也许我们在年轻时曾远离过主，但后来那位母亲或祖母的榜样和关怀把我们吸引回来，并且我们认识到，在神对我们的计划中，有一部分就是借着我们生活中近前的母亲实现的，包括了肉身的和属灵的母亲，他们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耶稣。有时这样一位母亲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些。
完全同意，让我们一起来听您的信息，从罗马书的16:13开始。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6:13，保罗写道，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有一次我听到了一阵啜泣声，于是走进了厨房，想要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发现凯西在哭，他说，没出什么事，你看外面。那是我们的两个儿子，当时大概是3岁和5岁。他们把花生酱加果酱三明治拿到了阳台上。由于野餐桌太高，他们爬到了野餐桌下，把餐巾铺在地上。在吃花生酱加果酱三明治之前呢，他们手拉手为这顿饭祷告。对凯西来说，这意味着他不用强迫他们，也不用命令他们，我们的孩子就在爱着他们的母亲所爱的耶稣。在那一刻，我们用喜悦的泪水庆祝这个信仰的传承。最近我想到了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再一次通过视频聊天和社交平台庆祝我们的孙辈们也传承了这个信仰。他们反映出他们母亲的信仰，这也是他们的祖母，也就是我妻子的信仰得以传承的结果。我们通过他们几乎每天传来的照片和视频，见证了美妙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孙辈在背儿童药理问答。谁创造了你呢？神。神还创造了什么呢？神创造了万物。神为什么创造你和万物呢？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们算是都说对了呢。我们看着他们为通心粉和奶酪祷告，为狗狗祷告，为机器人吸尘器祷告，为爷爷康复祷告。我们听到他们念着，神真好，神真好，神对我真好。 我们为他们爱耶稣的心欢呼喜乐，即使他们还不完全认识耶稣。我们认识到，这种对主的忠诚是因为妈妈们选择让他们的孩子认识耶稣，这是一条传承信仰的链条，从祖母到母亲，再到成为母亲的孩子。因为神按他的计划，用尊荣他的盟约关系，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成长为爱他的人。尽管我很高兴，孩子们因为他们忠心的母亲而在认识主上不断地成长，但同时我也认识到，尽管我这么说可能会让凯西有点难堪啊，但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凯西会第一个赞同，而且他经常说，尽管我们的孩子信靠主，但我不是神学家，也从未上过辅导课。他有的时候会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几十年前所犯下的错误而伤心哭泣，但我们的孩子甚至都不记得那件事了。我发现一点，几乎每个妈妈都认为自己是不合格的妈妈。因此，我们在思考经文时要看的问题是，神如何对待那些责任重大、影响力重大，却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的妈妈呢？神如何加给他们能力呢？在这段简短的经文中，有美妙的真理在回响，使妈妈们能够有盼望、力量和喜乐，去完成他们的使命。这一切的开始是，母亲们要认识到，神呼召他们爱神的孩子。罗马书16章13节一开始就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安。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句话当中有圣经里非常常见的词，在主里。像这样的词表明了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也是活在主里的人。当鲁弗的母亲在教会里听着保罗写的这封信时，他在那一刻再一次被提醒了，我的孩子在主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在学习罗马书时，我一再的强调，与基督联合或者在主里，就有点像俄罗斯套娃，每个娃娃里都套着一个娃娃。如果我们在主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意味着当我们凭信心仰望耶稣基督时，耶稣基督的地位和公义，或者说他的义袍，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不仅对母亲是如此，对孩子也是如此。一个声称相信耶稣基督的孩子，尽管会犯错，有软弱，偶尔会反对、厌烦、吐槽父母，但这个凭信心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孩子是在主里。这意味着照顾这个孩子的母亲要明白，他是向一个神所爱的孩子传达神的爱，他实际上是在照顾一个与耶稣具有同等地位的孩子。想到这一点，我们作为父母，特别是妈妈，要知道我们正在照顾那些在主里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拥有主的性情和地位，这不是孩子们自己赢得的，但他们可以凭信心得到。所以每个妈妈都在照顾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作为神家中的一员而被爱。我们有时很难察觉这一点。凯西喜欢谈到他的一段特殊时期，那个时候他要给我们的孩子换下一条条糟糕的尿布。我的妻子是一位美丽的、受过古典音乐训练的音乐家，得过了很多次奖。有一次他在换尿布的时候，看向房间里面对面的一位朋友说，这双手曾经是演奏莫扎特的手呢。而那位智慧的朋友说，也许这双手正在为下一个莫扎特换尿布呢。事实比这更加美好， 这双手，这颗心，是在照顾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拥有神儿女的身份，这是在我们手中的基督，在我们中间的基督。这个在主里的孩子，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给予永恒意义上的照顾。这提醒每一位母亲，它是重要的一环，将孩子的心与天堂连接在一起。所以神特别呼召母亲照顾他的孩子。使徒保罗在其他地方也说到了这一点，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对于祖母来说，知道自己是这条信仰之链上早期的一环，知道神会借着你们表达他对孩子的爱。对于母亲来说，知道自己是这条链子上的最后一环，使你的孩子与天上的爱连接，这些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想想看，神使用我作为一个永恒生命信仰之链上重要的一环，把这个生命托管在我的照顾下。然而尽管这件事很美好，妈妈们还是会产生令人痛苦的想法，如果我是缺失的一环呢？如果我是薄弱的一环呢？如果我是不合适的一环呢？每个妈妈都知道自己在心灵、生活或者实践的某个层面上不足以成为连接天堂与孩子心灵之间的那一环。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提醒妈妈们要利用伟大的资源，以便能够成为神呼召他们成为的重要一环，连接天堂和孩子们的心。首先，妈妈们需要知道，她作为主内母亲的特权，这不仅仅是神把孩子交给他们照顾。每一位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里的母亲，都是在主里的母亲。这意味着，尽管妈妈有软弱、有疑问、有怀疑、有不安全感，但是仍然在主里。这意味着，她可以因基督此刻就在为她代祷而获得力量。她可以说，我在主里面，我不是靠自己完成这项任务，我不是一个人。是的，我失败了。是的，我发脾气了。是的，我做了一些自己都感到羞愧或担心的事情，但是我在主里。因为我在主里，我得到了饶恕。不仅是我的软弱和罪得到了饶恕，我还和天上的救主相连，他正在为我和我的孩子代祷。神的儿子现在就在神的右边为我代祷，我能够从中获得力量。尽管我这么不好，但因为我在主里，而主在天父身边，所以我有所需的力量和安全感。因为每个妈妈在某个时候都需要认识到，我的安全感和力量并不取决于我的决心，而是取决于我知道我与那位为我代祷、为我祈求、为我做工的神相连。我们为什么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会从安全感当中获得力量。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每个妈妈或早或晚都会遇到挑战。我在想，我们的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每当他们的母亲提前打电话了解他们要去的派对上有没有酒，或是提前打电话向邀请孩子过夜的家长询问他们的卧室有没有电视，或是提前打电话给社交活动组织者问会不会有家长、老师或者某种形式的监督，这种时候呢，孩子们就会翻白眼并且极力反对，说妈妈，您怎么可以这样做啊，我被你弄得很尴尬。 凯西会对这些翻白眼和反对的孩子们说，我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大门，世界必须过了我这一关才能够找到你们。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出差，加上其他的一些责任，所以凯西经常独自留守在家，做那一扇立在孩子们面前的大门。他的力量往往来自他知道他自己在主里，他可以从基督的带导中获得力量，因此他可以站立得稳，成为神呼召他扮演的母亲和那扇大门。而这不仅仅是凯西的责任，在今天的文化中，每位妈妈都应该认识到她在主里的特权，而且因为我们的孩子将会面临的挑战，妈妈们还应该认识到她们必须要从这种安全感当中获得力量。被称为 Z 世代的孩子，其实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他们是1995年之后出生的孩子。为什么是1995年呢？因为那是互联网在我们的文化中最为普及的时候。这些孩子没有一天不知道，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好坏。由于这些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加上他们今天所处的位置。顺便说一下，199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啊，占了美国人口的 24%， 他们是教会中占比巨大的群体，也是当今世界占比巨大的群体。他们接触互联网的方式会使他们有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些孩子们当中有 80% 会在8到18岁之间就拥有一部智能手机。80% 的孩子会在8到18岁之间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这意味着无论父母在家里的电脑上面安装了什么过滤器，也无论他们在手机上安装了什么过滤器，孩子们都可以接触到世界上任何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无论好坏，这远超过父母的想象啊。这一代人可以接触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论好坏。不仅如此，他们从有记忆开始，就在学校里面积极进行了反恐演习。这一代人也反复地被校长、教师、父母和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成年人告知，在他们身边，在他们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可能存在着性侵的问题。这一代人接触世界的机会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多。与此同时，他们也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警告，说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地方，因此他们需要与世界隔绝。因此与向外扩展的千禧一代有很大不同， Z 世代是在向内收缩。那些服侍他们的青年领袖说，这个世代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有居家的体制，意思是孩子们都在家里上网。当他们都在家里上网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少参与运动、约会、开车、吸烟、吸毒、堕胎。有些可能听起来还不错，但是向内收缩的后果就是，许多孩子与他们大多数朋友最常见的关系是非实体的数字关系，是透过社交平台和视频通话所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些平台上，人们可以修饰自己的形象，做出各种不同的造型，与他们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形象与那些经过修饰的形象相比差人一等。这种危险又不能够令人满足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们在这些数字碎片化的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转向替代性的满足方式，例如带有性暗示的短信。这种现象比几乎所有成年人知道的更为普遍。 有人还会说这是和人约会时自我介绍的常见方式。当然不仅有这种方式，还有色情和游戏提供了虚假的亲密关系。孩子们认为使用社交平台的某个功能就能够让图片迅速消失，但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保存一张图片。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尽管孩子们对能危及他们的世界触手可得，但是他们越来越孤僻。沉浸在电影中不能使他们满足，狂刷社交平台也不能使他们满足。有一个最大的证据，对不起父母们，现实就是这样了。 21% 的青少年男孩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更可怕的是，在青少年女孩当中呢，这个数字是 50%。 其实最大的证据是在2007年到2017年这短短十年之间呢，青少年的自杀率增加了 46%。 这让我们感到害怕、恐惧，但是不应该让我们畏缩。我们可以因基督此刻正在为我们带祷而有力量，就像我们开始认识到妈妈们具有特权，他们可以说我在主里，我的主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的孩子是我的责任，而我有神在帮助我。这个宣告的深层含义是，我们必须转向圣经，那才是孩子真正的保护，才能使他们健康和完整，才会让他们与人与神的关系符合神的心意。因为尽管我们常常可能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保护好我的孩子，但这不是真的。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家里不断的、规律的、公开的、也自然的表达信仰。这是妈妈们的责任，因为你认识到，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与他们有最多互动的就是妈妈。妈妈可以常常对孩子说，我的孩子，耶稣爱你，他会帮助你。无论你跌倒还是失败，耶稣都是你的朋友，他也是你的救主，他能饶恕你，他能救赎你。凯西有时会为年轻妈妈们办讲座，讲座的主题很简单，叫做红色就是红色。在讲座一开始，他就会说，如果你教孩子认识颜色，你说这个颜色是红色，几乎没有孩子会说，不对呀，妈妈，那不是红色，我不相信你。对孩子来说，那就是红色，而他们长大之后也会相信红色就是红色。如果你也告诉孩子们说，耶稣是你的主和你的朋友，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如果你去找耶稣，他总是会原谅你，他会抱紧你，他会帮助你。这个在圣约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就会相信耶稣是耶稣，耶稣是我的主。这一点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是否会受到挑战呢？当然会。但如果这个真理深深地刻在孩子们的 DNA 当中，耶稣是他的救主，就会像红色是红色一样真实。他们会被主呼召回来，归向主。他们会知道，即使我的生命走了很多弯路，但我知道红色就是红色，我知道耶稣就是我的救主。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这里是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传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现在让我们和柴培尔博士一起进入讨论。柴培尔牧师，您提到了您的妻子凯西很好地完成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除此之外，您的孙辈也在学习药理问答，您会给母亲们推荐哪些的资源或训练，以帮助他们的孩子把神的话存在心里？
这是一个好问题。知道孩子喜欢和父母一起读书，父母也喜欢和孩子一起读书，这是很有帮助的。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真的很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和孩子一起读书或读圣经故事哄他们睡觉。但是真的，当我们听到我的孩子喜欢我读书给他听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的心和大多数父母的心一样有深深的共鸣。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种训练，我们可以在晚餐时间或者睡前读圣经故事给孩子听。但是孩子们会长大，对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说，啊，不用了，爸爸妈妈，不用再给我读圣经故事了。这也没有关系，我们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和具体情况来做出调整。一定会搞砸家庭敬拜的做法就是呢，在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难的时候进行家庭敬拜。例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或者必须要去教会了，我们要狼吞虎咽的吃完饭然后开始家庭敬拜，这会让每个人都很痛苦，所以不要这样做。你可以换一种让你的家人都感到高兴的方式。我不是在鼓励孩子不遵守纪律，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用有爱心的方式与彼此分享神的话，而我们分享的方式会随着时间改变。我和凯西到现在都还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而在开着彼此的玩笑。我以为当我的一个儿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会成为伟大的基督教哲学家，在餐桌上和我大谈神学问题，我们之间会擦出惊人的火花。但事实是，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每天回到家的时候都因为足球训练而筋疲力尽，根本不想说话。我们仍然会读圣经，但是他会从椅子上滑下来躺在地板上闭着眼睛。那个时候我就会想管教他了，但是凯西说，等等，他还在听呢。我知道凯西是对的，因为我儿子后来都可以回答出那些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允许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这样我们的家庭就会享受灵修，而不是让灵修变得令人讨厌了。
谢谢您，柴培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